在开始我们今天主日信息之前，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三节。翻开了，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三节。来，请。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今天我们的主题信息是信靠神，在路加福音四章一到十三节。我们如果说 iPhone 是革命性的手机，改变了整个手机产业的游戏规则，那么路加福音第四章的信息就宣告了一个新的世代，就是耶稣带着神国的信息，就如同神从天而降与人同在，宣告神国的降临一样。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我们的主题是信靠神。信靠的中文翻译的很好，是相信也是倚靠，必须要有两个因素通通放在一起成为信靠。那我们会说信靠的相反呢是什么？信靠的相反就是疑惑怀疑。如果一个人的信心没有经过试炼，没有经过测试，就好像一个学生呢念的书呢都没有考试一样，你不晓得他念的是懂不懂，他学习有多少。所以记得我们以前学生念书的时候，在学期的开始就会告诉我们，有期中考，有期末考，有后面的特考、省考什么考，那是将来你会面临到的。同样的，今天基督徒神在圣经当中也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这一生跟随主的道路，必定呢会有试探，会遇见试探。这个呢，但是这个试探呢，不会超过于我们所能受的。在这章当中呢，我们如果想到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同样的，夏娃就是遇到这个问题。第一个人类亚当也是同样的，在对神信心的动摇之后，第三章开始一连串的记载人堕落犯罪之后，整个的土地被咒诅，整个人的世界呢完全都被罪所玷污所毁坏。因此今天我们不仅要明白试探，我们还要明白撒旦，这撒旦的原意，他本身就是一个试探人的， 他本身就是一个专门毁谤人的，是控告人的。因此圣经上说，在帖撒罗尼迦三章五节这样子记载说，恐怕那试探人的诱惑了你们，以至于我们的劳苦就白费了。什么样的劳苦？我们辛苦，我们认真努力的奔走天路，但是却被怀疑，被撒旦的控诉，控告我们做得不够，努力的不够，甚至毁谤我们。这些做的跟随耶稣的信主的人，将来不一定是有什么特别的出息，甚至会有什么样的好处。或许有时候我们看到坏人反而比这些忠实跟随主的人在世上的日子看起来都还好，但是这个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试探，是一个毁谤，是试图搅扰我们来进入神的国度，领受神儿女恩典的一个撒旦的试探。就是开始呢，像一颗种子种在那个土里面，除非今天呢，你的心田呢，你的心里面呢，就是预备好，都是给这个撒旦留地步，好让他一颗一颗的坏种子都种在里面，然后呢，你就也是这样相信，你也这样子接受，他当然都长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一些物种，甚至呢不会结出什么好的果子。所以我们总而言之来说，试探呢就是一种呢人的欲望，或是一种想象的事情，你把它当成是一件事，然后呢像怀孕一样慢慢的培育它，慢慢的呢也在思想它，然后呢它就慢慢成长，到时间成熟的时候呢，你也控制不了它了，它就成为一个实际的东西，从小小的到大到你没有办法摧毁它。这个就是呢试探的过程，就从欲望开始。如果要说试探有一个很好的试探的例子，就是爱斯基摩人他们是怎么样来猎杀野狼的。我想很多人或许也经过这个实际上的例子。爱斯基摩人呢以肉食为生，但是呢他们更善于捕猎。他们呢听说他们是这样猎狼的，他们呢用一只尖锐的刀子呢就像冰棒一样涂上动物的血，在冰天雪地里面呢一层一层的涂，然后结冰之后又涂，结冰之后又涂，把后来呢把这个结冰之后呢里面呢冰冻的血呢就像冰棒一样厚了，几乎看不到那个刀刃了，就呢插在那个地上，那个血地上。他呢不用去捕狼，那个狼呢对那个血呢的嗅觉是很敏锐的，所以呢他自然呢会来舔那一根呢里面插有锐利刀锋的这个血，像那个冰一样，他就一直舔一直舔，他舔到那个舌头呢舔到那个冰呢冰会融化，所以呢那个血呢就一直让他舔到他就是越舔越快越舔越快，后来呢慢慢的呢舔到最里面的时候呢那个刀锋就露出来了，可是狼呢还是继续舔，但是因为刀锋呢其实已经割到他自己的舌头，他的血呢已经流出来了，他原来是在舔他自己的血，他自己不自知啊。后来呢越舔越快越流越多血之后呢他就血流过多就死了，然后呢爱斯基摩人呢隔天出来呢就是很轻而易举的就把那个狼呢就拖回去了。这里呢是在告诉我们，试探呢它会有一个过程，而且试探呢会把整个人呢都慢慢慢慢的呢吸引过去。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个信息学习三件事。第一个，信靠神就要从学习面对试探开始。第二个，是信靠神就要学习过顺服的生活。第三，信靠神就要学习等候神。好，第一个，信靠神就要学习面对试探。面对试探，我们 刚刚说到试探，试探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考验，就像考试对学生来讲是他过去那一段时间学习的一种测验。但是今天在这个经文里面，试探是在考验我们对神的忠心，我们信靠神有多少，是不是能够在不管处顺境处逆境，是我们生病或健康，是我们富有或贫穷，我们都仍然来跟随神，我们都相信神以及他对我们所说的话，他的应许。我们学习面对试探，我们也要来了解第一个试探的时机。试探的时机，你看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提到试探的时机，第一个，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试探的时机往往发生在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你孤独的时候，旁边都没有人的时候，容易被遇到试探。第二个，旷野就好像我们一个人在一个空旷的房间或是一个角落或是一个地方，是空旷，是代表一个全然都没有人在你旁边观察你与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容易受到试探。再来，在经文的第二节，因为耶稣在那40天什么东西都没有吃，他就饿了。所以当我们的肉体软弱的时候，当我们的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也是我们容易受到试探的一个时机。因此我们要这样说，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们孤独而且一个人旁边完全没有任何同伴的时候，就像在旷野，甚至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欲望没有受到满足的时候，就像圣经上讲的，他就饿了，这时候试探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试探的时机，第二个，试探会有过程的。什么样的过程？第一个，当我们饿的时候，这个撒旦就向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吩咐这石头变成食物。当一个人最需要的时候，你的欲望存在那个里的时候，如果有人这个时候告诉你他可以提供你满足，他可以给你这样的东西，这个时候你就容易被吸引。因此呢，在这边耶稣40天饿的时候没有吃什么，当然食物就会成为非常具有诱因的一个试探跟诱惑。耶稣用什么来回答他呢？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记得在以色列人在旷野，耶和华领他们进入，透过摩西给他们供应所有一切的饮水甚至玛纳，但是这一些人仍然抱怨，他们不明白说，今天他们可以被拯救出来远离埃及地，这个是神的应许，今天让他们足以存活的不是从摩西而来的这个玛纳给他们吃饱喂饱他们的肚腹，真正使他们存活的是耶和华神，他的话语告诉他们，我是你们的拯救，我要供应你们一切的需要，并且呢，最终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你们。就是因为神的话已经出来了，这一些人这些百姓因此活着，若是没有神的话语，他们光靠他们自己满足自己的肚腹，他们必定在旷野里面被毒蝎野兽以及这恶劣的天气，所有的一切都足以毁掉他们的生命。若是没有拯救者，没有全能的创造主，全能的真神保护他们，他们在旷野没有办法待到进到这个应许地的那一个日子。所以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耶稣 抵挡魔鬼试探的，魔鬼又试探耶稣，他就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说这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我们明白敬拜服事是我们唯独是献给神的，但在一个成为基督徒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清楚明白我们所在的世界跟神的国是全然的不同的。我们如果用肉体去看这个世界，去领受这个世界，我们必定没有办法与神和好，因为我们必须要有另外一个眼光才能够领受到神国的一切的丰富跟供应，跟经历神国的奥秘。这个在哪里？这个呢，就在我们的心里，要用我们信心的眼睛才能看见神国的奥秘。否则如果我们定睛在这个世界所有看得到的东西，我们最终终究将掉落在这个救赎以外，我们将会远离神的国，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看到他的存在。所以这个敬拜跟服事不能只有对我们现实的生活所看到的这一些荣华富贵，以为这里就是所有的一切。因此耶稣回答说，他用圣经的话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个是来自生命记第六章十三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要侍奉他，奉他的名起誓。那接下来就用在这个在这个经文里面，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个是另外一个对耶稣的试探。试探什么？试探我们，就是说因为经上有这样记载，从这上面跳下去，你必定呢会经历奇妙的拯救。这样呢，众人呢好像是说，你如果呢这样子呢跳下去，有神迹发生呢，然后呢你也被拖住呢，没有脚呢碰到石头上呢，众人会以为稀奇。因此呢，你这样的神迹奇事呢，用你的方式呢，不是按着神的计划跟他的时间呢，你就会赢得广大的群众的赞美，真的是证明你是神的儿子，而不是呢在时间到的时候呢走上十字架，按着神的旨意在十字架上成为永恒的祭，而且呢让众人呢因着耶稣所流的宝血罪得赦免，所有的一切的羞愧呢都因着主呢再一次的得着荣耀，并且呢在三天之后复活。这个呢是神的计划，这个是按着神的时间，但是呢撒旦呢却是告诉耶稣不用这样做，因为经上已经这样说了，所以何不呢表演一下，你就这样从这里跳下去呢，你必不会死，而且呢你的脚呢不会碰到石头，众人就知道你真是上帝的儿子，何必呢等到那一个时刻。胜过试探就是要用神的话来抵挡。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这样说，他说因为神的道是活的，是有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可以刺入剖开魂与灵关节跟骨髓，并且能够辨明心中的思想和意念。神的道就像一个士兵，他要去战场是一定要具备的武器跟装备，这也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因为我们今天 活着呢，是活在一个属灵的征战，不是只有我们眼睛看得见的，是一个同样是在一个战场里面一样，我们就好像在那战场里面的士兵。因此神赐给我们话语，就是那圣灵的宝剑，要我们佩戴这个宝剑进去战场，我们才能够不仅保护自己，我们才能够全身而退。因此在这个经文当中，信靠神教导我们要学习面对试探，第二个就是信靠神就是要学习过顺服的生活。什么叫做顺服的生活？过着顺服神旨意的生活，就是向着神而活，活在神的应许中。在民数记的13章里面呢，明明神已经应许给他们的，大部分的人呢，他们都看到说，哇，他们像是伟人的后裔啊，据我们看自己就如同蚱蜢一样啊，大家很害怕说他们人高马大，虽然那边呢水果很丰盛啊，他们的土地很肥沃啊，哇，可是呢他们人高马大，他们长得比我们壮啊，不行啊，我们去呢我们是一定必死无疑的啦，我们呢可能呢一点希望都没有，我们要赶快呢要准备啦，这一些人呢这么强壮，如果攻打过来了，我们没有去呢我们就先死了。很多坏消息都来了，只有两个人，圣经记载只有加勒跟约书亚，他们说什么？这两个人呢说，这个呢神已经赐给我们，我们必定可以进去呢赢得那地。你看12个人当中只有两个呢因为神告诉他们，这个呢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要赐给你们的，唯独这两个人领受了这个神的应许，活在神的应许当中的，其他的十个呢都是掉落在这个试探的陷阱，活在呢这个恐惧的阴影，活在神的话语以外。因此呢他们没有办法信靠神，他们只能信靠他们自己的感觉，他们心里面的恐惧，他们信靠他们自己呢所做的判断。因此呢这一些人呢圣经说了，断不得进入应许地，只有独独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这个是圣经当中明明记载的。因此我们要说，过着信靠神的日子，就是要过着顺服神的旨意，向神而活，而且呢拥有神的应许，一直往目标直走，活在神的应许当中。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的，我们是与那执政掌权的管辖这个世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要拿起神所赐全副的军装是什么？就是神的话语，常常读神的话语，不仅呢让我们呢能够呢得着宝足，而且让我们的信心呢常常能够倍增，可以用信心的眼睛来领受，来活在神的应许里面，才不会常常被撒旦所引诱、所试探、所攻击、所毁坏。接下来我们要说，信靠神呢就是要学习等候神，学习等候神。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刚刚撒旦呢引诱的，在这个第四章里面引诱了诗篇91篇第11节，他说主要吩咐你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就是说神的这样的应许，但是没有关系，不用照那个时间表，也不用按着神的计划，用着你的方式就好了，这么简单，你就是从这里跳下去，就像刚刚所说的，用自己的方式来证明，来成就神的意思，就好像亚伯拉罕跟撒拉一样，用着自己的方式就把他们的使女呢就是交给亚伯拉罕，他认为用人的方法呢就可以生一个属于他真正的儿子，然后呢这样就成就神的应许，我们就感谢赞美神。常常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也会这样，神告诉我们这样的应许，我们就自己用很多的方式来想想看看呢，用什么方式呢，大概是用什么样的环境跟条件可以促成这一件事情，好像是神给你一个 idea， 然后你想办法呢 去把它促成这一个事情的结果，这样子叫做神的应许实现。不对的，如果是这样用人的方式来执行的话，那就不是神的应许实现了。耶稣就是信靠神的榜样，他以神的话语来抵挡撒旦的试探跟攻击，他使他在灵里面对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敏锐，而不受撒旦的引诱。我们来说信靠神，信靠神第一个就是要面对学习试探，面对学习试探。第二个信靠神就是要学习过顺服的生活，就是要来向着神而活，活在神的应许当中。第三点，信靠神就是要来学习等候神，等候神的计划，按着神的心意来实现，按着他的时间表来成就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那弟兄姐妹会说，但是如果万一我们失败了怎么办？万一我们一生当中遭受了试探，那我们没有办法胜过怎么办呢？如果我们曾经受撒旦的引诱，我们犯罪了，甚至我们失败了，甚至我们一而再再而三，我们可能因为我们自己的血气太旺，我们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受到撒旦的引诱跟攻击。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洁净我们，脱离一切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把神当作说谎的，他的道就不在我们心里了。弟兄姐妹，这里神给我们的话语安慰我们说，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他必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有时候我们对他的应许，对他的话语怀疑，有时候我们甚至呢跌倒，我们甚至呢犯罪，这些事都是呢因为我们的软弱亏缺了神的荣耀。有时候我们会被撒旦所利用而定罪，而控诉我们，而常常指责我们自己，让我们活在一个懊恼后悔的一个日子。神不希望我们这样，因为他为我们开出了一条路，就是说我们在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出一条路，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的，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而且这一条路是充满恩典的路，就是耶稣的道路。耶稣今天在这当中给我们一个清楚明白的一个典范，被圣灵所充满，用神的话，被神的话语所充满，他抵挡胜过了撒旦的试探，告诉我们，我们要有喜乐，有盼望，因为他已经得胜了。所有一切跟随他的人，都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这个40天撒旦的试探里面胜过撒旦有余，而不像之前第一个亚当完全在撒旦的试探引诱当中堕落。今天再一次神的国降临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宣告这新的拯救的世代，新的时代已经来临，救恩已经来临。所以凡是我们虽然有过犯的，我们曾经不认识神，甚至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没有关系。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就像圣经所说的，只要我们的信心小小的像一粒芥菜种，有人说他的信心是半信半疑，我们听过有人是这样说的，那很简单呢，如果你的信心是半信半疑，那就把那个半拿掉嘛，那你这个信心就是一个完全的信心，我们就从那里开始，神就使它增长，我们就不再半信半疑。圣经说只要一点点信心像芥菜种子那么小，就是叫你把那座山移开，投到海里，它也就必成就。今天弟兄姐妹们，神已经为我们开出一条新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 这是撒旦没有办法阻止的，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唯有透过耶稣基督这道路、这真理、这生命，人可以因着他蒙福，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告诉我们，神的国已经降临在他的身上，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他得救。第一个人类亚当，他失败了，因为他的没有顺服，因为他没有办法受过撒旦的试探，因此他的结局是罪，是死亡，是土地受到咒诅。今天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已经胜过了试探，他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向神而活，活在神的应许里面，用神的话语来抵挡，这结果呢，我们都因他得救，而且呢，反而得着永生。愿我们今天再一次从这个经文里面看见，走入这新的时代，就是神国的时代，这是神国的来临，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他得救，能够得永生，而且呢，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在耶稣基督的盼望中，因为他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他已经战胜了这个试探。愿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一个全新的在耶稣基督里的创造，就是来到主的面前，再一次的来宣告耶稣基督的得胜，就是为我们带来得救的盼望。让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